各位家人们平安，感谢主，让我们今天再次一起来学习主的话。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个月我所分享的内容？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，因为第一节他告诉我们主之道，所以我黄弟兄继续邀请我的时候，我就说那我继续的来分享这信息。希望能够更多的跟大家能够进到神的话语里，有更多的一个学习。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，因为要透过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们看一下耶稣当时进到撒玛利亚，也就是说耶稣进入跨文化地区传福音、服事、宣教的时候面对的种种的挑战。那么在任何的挑战面前，他有个力量，那个力量就是他知道，主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主知道，所以呢，这个尽管有很多的拦阻，有很多的挑战，有很多的困难，因为他知道，所以他敢去做，他知道怎样去做。所以在这段的圣经中，主告诉我们很多真理。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主知道，那么后来我又安静下来。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发现上次我所分享的都是积极的一面，说我们的服事、我们的泪水、我们的心酸、我们的痛苦、我们的付出，主知道。那么当我们进到这个里这次分享的时候，我看到的一个角度是什么？主知道。主知道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他知道法利赛人的存在。你看第一节他告诉我们，他知道什么？他知道有法利赛人的存在。所以各位，当你进入服事的时候，你不要认为我服事一帆风顺，我认为你的服事会有很多的挑战，因为主耶稣服事的时候，他也是遭受很多的逼迫，遭受很多的苦难，遭受很多的毁谤。他服事的时候，他知道一个事情，什么？在他的身边有法利赛人，在他的身边有撒旦的差役，在他的身边有贪财的犹大，犹听要出卖他。他知道这样的挑战，知道这样的困难，但是他仍然选择做上帝要做他做的事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摆上。各位，当我们说我们要服事，我们要宣教，我们要传福音，你要知道，当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，你会有很多的摆上，很多的人不理解你，甚至法利赛人来攻击你，在你的身边，甚至你的同工、你的朋友，跟你关系很要好的人，要用脚来踢你，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。但是耶稣所遭遇的也是如此，你知道吗？门徒中的有个犹大来出卖他，甚至他假冒到一个程度，所有的门徒一个一个的问：主是我否？主是我吗？那个出卖你的人是我吗？犹大也照样问：主是我吗？其实当他问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自己心知肚明。所以什么叫法利赛人？法利赛人就是很虚伪的，披着宗教的样式，披着服事的这个名义和口号混到教会里，在教会里做一些不是从神来的事情。那么他们做的是什么呢？像犹大他混到教会里，他做的是什么？贪财。他要借着服事，借着跟随，借着侍奉，那么到了最后，他的目的是财务、引请，可以动点手脚。法利赛人他也是这样，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服事中出现，法利赛人他追求的是什么？他也像是个非常虔诚的，他熟读圣经，外面的虔诚，外面的宗教仪式让人人都佩服，可是他里面装满的是什么？虚荣。正如耶稣责备他们：你们外面像粉饰的坟墓，非常好看，可是里面装的却是死人的骸骨。各位，你服侍主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在你的生命中可能有一群人，他们服侍并不是带着基督的那个心来服侍，乃是带着别样的目标、别样的目的、别样的心态在这个生命中。各位， 主知道，主知道有两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，主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多少对付你的人，有多少是攻击你、毁谤你、挑战你、用针戳你的人。感谢主，这些戳你的人，这些攻击你的人，可是攻击你的人最后为了成就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，像约瑟一样，约瑟经历一些苦难，经历一些环境，对他来讲非常受伤，兄弟来出卖他，可是到了最后他发现这是神的美意，到了最后发现成就了上帝伟大的一个计划。所以各位，我要告诉大家，上次我一直鼓励说主知道你的付出，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信息是主知道你的心态。你的心态是为的是什么？你的出发点是为的是什么？回到神的面前审查一下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明受到撒旦的诱惑、撒旦的一个试探、撒旦的一个攻击，我们不小心掉入网罗，像彼得一样不认主了，像彼得一样血气方刚了，像彼得一样惧怕胆怯了，像彼得一样争名夺利，哎呀，我要坐在主的旁边。这些都是情理之内，可以理解的。但是神对他的要求是什么？你要悔改，你要悔改，你要悔改你所做的，你要悔改在神的面前。所以针对这样的人，主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法利赛人，那么针对法利赛人，主也知道。法利赛人他盲以为他了解耶稣，他在耶稣身边插了很多的精细，了解的耶稣是全命全命的，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然而他却不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无所不知的上帝。他们去调查主的时候，主早就知道他们了，主早就晓得他们所怀的那个恶意，怀着那个心态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各位，对我们服事者的一个提醒和挑战，其实我们做服事者的人，我们做祷告人，或者我们做一些宣教事工的人，请问你是为主吗？是的，所有人在口头上都说我是为主，所有人都是拿着服事的一个名义，拿着圣经的这个教导，运用自己个人的恩赐去做一些事情，可是你真的是为主吗？不需要回答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有圣灵的一个关照，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审视的是主，既然你知道，那我是忠心的吗？不要只停留在主是安慰你的，主知道你的泪水，你要还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主知道你的恶，主知道你的虚，主知道你的诡诈，主知道你所做的为的是什么，这个是带有审判的。上帝不但带着一个慈爱的一个真理来教导和引导我们，告诉我们他理解我们的泪水，了解我们的困难，安慰医治我们，但是在这次我的分享中，主让我看到的是上帝的一个审判，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他的教会，他要洁净他的教会，上帝的审判要临到那些在混在教会中的人，神要做一些审判的工作，神要把这些分别出来。所以趁着上帝没有把我们里面的丑陋抖出来之前，赶快悔改在神的面前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犯罪的妇人，记不记得圣经中有个犯罪的妇人，当他犯了罪的时候，所有的人来指责他，他是个犯罪的妇人，连老带少来指责他。然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假若谁没有犯过罪，谁心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。但主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看到自己的丑陋，看到自己的罪恶，看到自己的污秽。你不要以为你所做的这些事情主不知道，主早就知道，只不过主没有审判。主给你悔改的机会，你比那个犯罪是行淫时被抓的妇人好了一点点，他是在犯罪的时候被暴露出来，你只不过在犯罪的时候 上帝给你恩典和怜悯，没有把你暴露出来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应该赶快而且谨慎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不要把恩典当做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我们更不应该忘记神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使命和托付。所以在这一节中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主知道法利赛人，主知道法利赛人，他也知道法利赛人亲近他收了门徒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主知道。第二个还有个主知道，那么第二个主知道是什么？主知道撒玛利亚城的情况。当耶稣进到这个撒玛利亚城之前，首先主他知道这个城市的状况，他知道在这个城市中有很多属于他的百姓，他知道这个百姓这个城市中他们心地的柔软，怎样的一个机会才能够接受福音。你知道吗？耶稣服侍的时候为什么不早早的跑到撒玛利亚去，而是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，在这个时候选择要去撒玛利亚，因为主知道撒玛利亚里面的状况，晓得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心转意，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悔改。各位，我们所做的只是一种顺服，那么主所做的是什么呢？主所做的乃是打发我们出去，但是什么时候有果效，什么时候会发生转变，什么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城整个翻转，在主的时间，在主的计划，必成就主的应许。因为主知道这个城市啊，记不记得有一次上帝对保罗说，在这个城市里有许多我的百姓。有的时候我们服侍到一个程度，对一个城市、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非常的失望。我们服侍了五年，服侍了十年，为什么看不到成果？为什么看不到果效？我们应不应该离开？应该放弃？各位，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主知道这个城市的未来。我们该祷告的是，主告诉我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，你在这里的计划和情况，你在这里的命定是什么？在神的时间里，自然神成就他自己要做的一个工作。不要急于说我马上要看到一个翻天覆地的翻转，没有那么快的。主打发过去的时候，你看当耶稣到了撒玛利亚，不是马上撒玛利亚整个城翻转，乃是一个过程。那个过程他找了一个什么敲门砖，那个敲门砖就是撒玛利亚妇人，他要透过这个妇人做一个事情。所以第一，主知道在服侍的是你服侍中有法利赛人的存在；第二，主知道撒玛利亚城的状况；第三，主知道谁最适合做这个敲门砖。你想把这个金闭的门给打开，那么怎么打开？怎样的方式打开？谁去打开？怎样最合适？各位，有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会选择我们所认为的，然而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主精选一个人，那个人叫什么？撒玛利亚妇人。这个妇人在人的眼中看是极其败坏风俗的一个女人，是个风尘女子，她的名气很不好，所有的女人都讨厌她，因为这个女人很有诱惑性，她可以牢笼很多的男人的芳心，很多的女人恨恶她，很多的男人喜欢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女的会有那一套。面对这样的一个女人，耶稣精选她做一个敲门砖。那么为什么主精选她做敲门砖呢？你知道吗？ 假若这个 女人的这个新闻传播的速度是最快的，因为所有的女人因着嫉妒，因着讨厌，所以很想了解这个女人的情况。所有男人跟她有一腿的人都想了解关心她的状况。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城对这个女人是非常熟悉的，可是主却做了一个事情，找一个这样的女人成为整个撒玛利亚城的敲门砖。他要透过这个女人的一个故事，透过这个女人的一个事迹，透过这个女人以前的这个行为和道德，最后让整个城市的人认识悔改转向上帝。这个是真的前所未闻的一个事情啊。到了最后我们看这个故事，因着这个女人她遇见耶稣接受真理的那一刻，把所有自己所行的都愿意诚然的坦诚的说出来。当她愿意这么去做的时候，整个城市的人都来好奇，好奇并不是好奇在这个女人的身上。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我们会定睛在一个事情的身上。各位，感谢主，撒玛利亚城这个城市的人，他们的眼睛定睛在哪里？这个人背后的事情身上。这个女人有这么大的翻转是为什么呢？有两种人，一种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女人到底做了什么，好像很有新闻性的想了解。还有一种人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这个女人会有这么大的翻转？所以主知道撒玛利亚人的心情，主晓得撒玛利亚这个城市的这个状况，发现这些人好奇追问的是什么，为什么这个女的会有如此的改变，那个力量来自于哪里。到了最后他们发现这个力量是来自于这位弥赛亚，力量是来自于这位拿撒勒人耶稣。这就是一个福音的敲门砖。各位，你愿意成为主手中的敲门砖吗？你愿意像这个妇人一样，把自己的一切的命子，把自己的一个生命，把自己的一个最终之乐全都抛弃放在主的手里？你看，之所以他能够撼动整个撒玛利亚城，是因为当他遇见耶稣的一刻，他说了几句话。他说，这个人将我说来所隐藏的事说出来。说来所隐藏的事是什么事？别人一咨询一了解，发现，哎呀，原来他已经是那么丑陋的。这个女人把自己的命子放下，当他这么宣告出来的时候，本来有很多的这个情人的因着他这句话再也不敢跟他接触，怕被别人发现，他放弃了最终之乐。当他这么讲的时候，别人不但用异样的眼光，也可能给他一些惩罚，甚至用石头把他打死。可是这个妇人他不在乎，他不在乎自己的命子，他不在乎自己的最终之乐，他不在乎这个自己的生命，愿意再把这一切全都放下，为了一个目的，那个目的就是传扬耶稣，见证福音。当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去做的时候，感谢主，复兴来了，这个精英的撒玛利亚的城被这个敲门砖一拍碎了，碎了之后这个门被打开。各位，你愿意被神使用成为一个敲门砖吗？你愿意成为打开你这个地区的敲门砖吗？敲门砖它是牺牲自己的，因为用强大的力量拍打这块砖的时候，这个砖的结果是粉碎。当这个砖一粉碎的时候，再也没有自己了。愿意放下自己的一切，为了成就神的国度，为了传扬基督的福音，为了宣教。假若你有这样的心，愿意摆上，主就愿意使用我们。可是主在寻找，寻找什么？寻找那些敲门砖， 寻找那些愿意为他摆上不顾性命的人，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，找来找去他说我可以差遣谁，谁愿意为我去呢？他说要收的庄稼多，收割的人少，又有谁愿意为我的缘故去辛苦的付出呢？弟兄姐妹们，主在寻找，主知道，主知道谁是适合做这个敲门砖的人。我希望主的精选也在你我的生命中，也在你我的身上，能够透过你，借着你撬开一扇一扇金印的门，尽管那个人不相信，没事，因着你的出现发现，但这个敲门砖一砸下去的时候，那个东西被砸碎了，那个钢印被砸碎了，那个拦阻被砸碎了，但这个一砸碎之后，哎呀，福音就涌流进去，他们的心将被打开，他们的心将被打开。我在这里寻找的也是如此，寻找一群人，一群愿意为主摆善的人，不要只是停留在说推动推动推动，宣教宣教宣教上，需要一个实际的行动，真正的去做一件事情。昨天晚上机场打电话过来，机场警察打电话过来，他说请你们过来帮忙，因为有个事情发生，需要你们帮忙。哎，我们有很多的不愿意，为什么？晚上12点多了，很多的疲乏，很想休息，很不愿意去。哎，可是选择还是去了。原先他说你过来15分钟就可以解决，搞了2个多小时。我就在思考，主啊，这样我们是不是太累了？一下子这里电话，一下子那里电话，有这么多需要地方服侍的人，我们该怎么去做？哎，我就想到《使徒行传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服侍了那世代的人。各位，大卫的服侍不是站在讲台上，不是坐在位置上，大卫的服侍乃是要走出去，进到百姓当中，解决他们的需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时代的大卫，我们怎样改变这个社会，改变这个时代？不是停留在教会中，在那里呐喊着我们要圣洁，我们要公义，我们要赞美，我们要传福音，不是的，走出去，不要停留在那个群体中，你也叫他也叫，看谁叫得响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你真正有心的时候，你应该行动，真的行动起来，愿意迈出那一步。是的，那一步很困难，很有挑战性，就是因为有挑战性，所以主需要像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勇敢的心啊，把自己的一切抛弃，我不要面子，我不要尊荣，我不要最终之乐，我不要活在索多玛，我不要自己的自我的生命，我愿意为主摆上一切。哎，但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，主能不使用你吗？再卑微的人也都可以被主使用，只要你愿意为主放下这一切，摆上这一切。所以这就是撒玛利亚我们所看到的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个命。撒玛利亚这个城的一个翻转，完全是因为有一个人的摆善。我也期待你们城市的改变是因为你的出现，你所在国家的改变是因为你的出现。主可以使用这么卑贱的、这么肮脏的一个女人成为他荣耀的一个器皿，主也可以使用你和我，只是你和我愿意不愿意犯善。所以今天我分享的一个主题，再次重申，主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三个字：主知道，主知道。弟兄姐妹，主知道，他知道我们心里所藏的是什么，他晓得，他不但是看到你软弱，给予你恩典，他也同样的看到你的黑暗， 他要实行审判。他既是最公义的上帝，他又是最有慈爱的上帝。假若你在服事中充满了误杀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上帝该击杀的击杀，该审判的审判，该处理的处理。假若你服事中像这些假心智一样的混在这些心智中，甚至像巴兰一样的，主该审判的必审判，绝不轻饶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带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侍奉耶和华上帝。尽管有很多的事我们所做的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主知道。既然主知道，我们有一天都要向主交战。你为主所做的一切，有一天向主交战，你亏欠主的地方你也得向主交战。我们最终一句话，都要面对上帝，面对上帝。所以这就是我这次跟大家所分享的主之道。因为时间呢我已经又超过了，所以今后的内容呢可能就不再分享主之道这三个字了。今后假如有跟大家分享的话，我们就开始进入跨文化了。因为我就是要围绕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情三个字打一个基础，那个基础就是主知道这一切，你今后的宣教成和败，或者说你该不该去宣教，或者说你宣教 会碰到灰心挫折失败，这些事情都要回归在一点上，那就是主知道的，主知道的。所以一个事工的成就有两个角度，一个是主，一个是人。主的打发，主的安排，主的心意，这是首要的。其次，我们人的顺服，人的预备，人的配合，是我们要紧紧跟上的。所以这一切事工的开始形体都是因为主。主知道你的路，不但主知道你的路，而且主知道你适合去哪个国家，你的性格，你的脾气，你所做的适合哪群人，你的文化，你的这个背景适合针对哪个民族，他全都在他的掌握中。所以他有计划和预备，你有顺服和跟随，最后一个完美的福音果子将会成型。感谢主，他精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跟他同工，成为他的仆人。他需要我们，他需要我们，他期待我们能够参与他这个伟大的事工。他可以从石头中给亚伯兰兴起子孙来，他可以使用任何人成就他伟大的计划，甚至他可以不需要我们去做，但是他愿意谦卑下来邀请我们跟他同工，邀请我们参与他伟大的救赎的计划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参与吗？感谢主，今天晚上会有两个人到我们这里来，求主祝福他们，也给他们预备一切的需要，也求主祝福他们出来的时候一切都能够平安适应。因为神的国度要扩展，有不同的方法去参与。像有的人真的为着这个使命出来了，放弃了家人。前几天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一个服侍的人最大的挑战和困难在哪里？一个是孩子，一个是父母，你知道吗？突然这个人被呼召了，他妈妈感到很受伤啊！上帝啊，我把我的儿子养到啊成人，指望他来孝顺我，突然你给他意见说要他服侍，突然你把他带走了，你说作为一个父母，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？上帝啊，你把我的儿子给抢走了。作为儿女，宣教士者的儿女，他的思想又是怎么样？宣教士者的儿女，他没有意向。父母说我有意向，我要去哪里，他就去了一个地方，到了最后 儿女没办法，无奈的跟着要过去。他里面受的委屈有多大？在某某国家，我多么享受，多么舒服，为什么我要跑到这里来呢？被人欺负，被别人看作是、外来人，藐视攻击，是不是？有很多的一个挑战和压力在。所以我请大家为宣教士的父母祷告，为宣教士的子女祷告，对他们的关顾。有一次主给我一个信息，就是说耶稣对约翰说，看你的母亲，对母亲说，看你的儿子。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主告诉我一个真理。什么真理？对宣教士的父母应该加倍的关心和照顾。而且我要传递一个真理。什么真理？耶稣是个孝子，他很无奈，一边是神的使命，一边是父母，该怎么办？他照顾父母，他不能服侍完成使命，他选择了服侍上帝。那么既然他选择了服侍上帝，父母谁来照顾？没人照顾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教导约翰一个真理，那些宣教士的，那些为主摆上而被殉道或者离开的那些家人，你们要格外的照顾。约翰就听着那个教导，就把他的母亲带到自己的家。因为这个母亲好不容易养一个孩子，上帝呼召来了，把他带走了。你说本来上帝给他是更多的恩典和祝福才对啊，可是现在教会有没有配合做这个工作？现在的机构有没有配合做这个工作？一直在那里推动推动推动，到最后做了什么？求主怜悯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希望我们真正的能够向主悔改。好，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，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感谢主，愿主祝福大家。哈利路亚。